创世纪第三十章，蒙爱但不孕的。三十章一至二十三节，普杰西牧师，2010年10月17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今天的这段经文很容易被跳过去，这里列出了一共有12个婴儿，来自4位母亲，出生相隔时间都很短。其中11个孩子是后来以色列的11个支派祖先。这是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的来历，神没有对他子民的出生与形成做任何美化处理。你往下读会感到很复杂，也很令人尴尬。不仅仅是家谱里的婴儿出生，而是两个姐妹之间生孩子的竞争，然后是给孩子起名字，以及他们为什么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。你也会注意到，这些名字很少与神有关。一般来说，圣经里的人名或者是自然现象，比方雷电、大能，或者是关于父母敬拜的神。在这个故事里，两姐妹给孩子起名都是在争斗，实在是很奇怪。你会不会问，神为什么把这些事情都记录下来？神将要向我们展示他的特殊子民和他们的家庭竟然是这样来的。这些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。一句话，以色列的故事实在是有点令人尴尬。但他们就在这里，问题是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？这些争斗是怎么来的？两个礼拜前我们看到，征战的一部分原因是利亚不被雅各所爱，或者被恨。结束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祝福了利亚生育孩子。她在丈夫面前没有地位，不被爱。我们能够感觉到她觉得自己是家里是多余的那种痛苦。今天我们将会看到的主要故事是她的妹妹拉结。她俩的情况很不相同，但俩人承受的痛苦却很相似。俩人在生活中都有巨大问题，一个是丈夫不爱她，另一个被丈夫所爱，但却没有孩子。她非常渴望像利亚一样蒙祝福，让自己的腹中生出儿子。三十章第一节让我们看到拉结心里的动荡与混乱。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，就嫉妒他子子，对雅各说，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。原因很简单，他不能生育，因此嫉妒姐姐利亚。他内心里不平，因为他没有姐姐利亚所有的，从而产生仇恨、嫉妒，她是个绝望的女人。或许这件事情在我们这个文化里并不那么严重，我们读到拉结不生子，读过去就算了。因为圣经里这样的事情已经重复了很多次。对拉结来说，是一个极其痛苦的经历。在那个文化里，没有孩子是生活里的一个重大咒诅，不孕就是羞耻。在这段经文结束前，22、23节说，神顾念拉结，应允了他，使他能生育。拉结怀孕生子，说，神除去了我的羞耻。在他眼里，不能生育就像是只有个一半的女人，因为在这个文化里，生孩子太重要了。不能生育不仅是羞辱，也使人认为自己是在咒诅之下。我们在圣经里读到，神警告以色列，如果他们继续悖逆，他将以不孕咒诅以色列。圣经对孩子的描述是正面的，孩子是神的祝福。没有孩子就意味着没有生命，不能让列祖的后代延续下去。因此，拉结是没有生命在羞辱与在咒诅之下。一位作者这样说，不孕妇女的形象是圣经里荒凉与被拒绝最强烈的写照。记得吗？箴言说，有四件事情是说不够的，其中之一就是不生育，这是巨大的咒诅。现在临到美貌的拉结身上，她有一个满意的丈夫，但她并没有一切。到此为止，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利亚，现在转到了拉结身上，说轻了是没有生命，说重了就是遭咒诅。而他姐姐已经生了4个孩子，他每天 都必须在种情况下煎熬。我们中间的女士们可以想象一下，你和别自己的亲姐妹共享一个丈夫，一个被丈夫宠爱，另一个遭冷落，情况已经够糟的了。你姐姐一个接一个的生孩子，你不得不天天面对，你的心里该有多大的痛苦啊。我们看到他俩之间竞争极其激烈，我们从他们为自己孩子起名字上面面就可以看出。拉杰不仅是想要孩子，更是想要胜过姐姐。圣经到此为止，很明确地说，不孕是神的机会。作者通过大量篇幅描述撒拉的生活，要让拉杰，要让我们明白。撒拉不孕，好几次试着用人的方法，最后依靠神的应许，神让他有了孩子。我们知道那是神给他的功课，因为他的媳妇利百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，虽然40年未怀孕，但圣经只用了一句话，利百加不孕。以撒说，我们知道这个故事，让我们向神祷告，相信神会满足我们的要求。最终神使利百加怀孕生子。现在到了这个故事，我们想这是让神有机会解决拉杰的问题，满足他的需要。但事情不是这样，拉杰还没学到这个功课。他对姐姐嫉妒，心怀苦毒。在他眼里，姐姐拥有一切。这是多么奇怪，在利亚的眼里，拉杰拥有一切。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不可理喻。拉杰因着姐姐有孩子而感到羞辱，心里产生嫉妒，生出苦毒。他知道自己缺乏，圣经也一点不给他找借口。他的生活破碎，拉杰是清楚的，那怎么办呢？他没有凭信心转向下神，依靠神，而成为一个怀有苦毒的女人，嫉妒别人蒙受的祝福。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？看到神赐福别人，你心里是否有点苦兮兮的？这就显示出你心里有问题，你的羞耻、缺乏使得你怒火中烧，苦毒不已。不是因为神祝福了别人，而是因为你自己的苦毒。我能够理解你们中间有些姐妹，她们没有孩子，但其他很多人有孩子。你很想要孩子，但不知什么原因，神没有在这方面祝福你，我能理解。每次教会为婴儿施行，或者为即将孩子出生的妈妈举行庆祝，你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祝美国的一个传统，英文叫 Baby Shower， 教会的姐妹们为每一个即将成为母亲的举办一个庆祝活动，大家自愿为那要来的婴孩购买衣物或其他，例如尿片之类生活用品，包装成礼物。我们家双胞来到美国的时候，教会也特意为他们俩举办了 Baby Shower， 赠送的礼物装满了一车，还有很多现金支票，令我们感动不已。因为我们教会大部分家庭都是基层蓝领阶层，经济上并不富裕，但神要求我们和我们中间喜乐之人同乐，赞美神将美好礼物赐给人。虽然他们得到的祝福也是我们很希望得到的，但这里不是拉杰不能为别人蒙神祝福而感到高兴而赞美神。结果他做了恐怕我们大家都会做的，他找了救赎者，至少他以为找到了。下面的这段是圣经里拉杰第一次说话，这很重要。旧约作者告诉我们，人物的性格品德往往通过他或他的第一次讲话告诉我们他是谁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拉杰第一次说的话是第一节。拉杰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，就嫉妒他子死，对雅各说，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。请注意，这话他不是对神说的，他没有说神呐，求你赐给我孩子，不然的话我要死了，而是把雅各当作救主，雅各是他的一切。这是让拉杰与家里所有其他人不同的地方，他拥有雅各的爱，这就是他的价值，他的身份，这就是他看自己比利亚好的理由，这是他找到自己的希望意义之所在。 当他缺乏他想要的东西，他就跑到雅各那里，以为可以找到拯救。这样的话听上去有点奇怪，但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人人都在找救赎者。世界因着罪已经破碎，那么就需要救赎者，人人都在找一个救主。问题是，你找到救赎者是真的吗？能够满足你的需要吗？还是你找的救赎者不能够提供你的真正需要？这是我们一直看到的，你找到是你的配偶吗？或者自己的孩子，他们的成功，或者你的工作，你的财富等等等等，假如这些都不行，那么生活就没有了指望，没有了意义。一句话，人人都需要，人人都在找。这里拉杰很明显的在找，圣经通过一个规律向我们展现。这个规律就是不孕等候，向神呼求，神提供一个孩子。但这里拉杰呼求，但不是向神呼求，而是向雅各呼求。雅各说出神会说的话，虽然雅各是个模范丈夫，但他说的一点也不客气，但却是事实，叫你不生育的是神，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？雅各能够看到拉杰想要的，但自己没有能力给他。所以他回了拉杰一句，你找错人了，我满足不了你的要求。只有神能够使人怀孕生子。雅各责备拉杰之后，俩人都没有祷告。雅各在这件事情上，在这一章接下来的经文里，像个木头一样没有反应。拉杰没有祷告，雅各也没有像自己父亲那样带领妻子祷告，而是拉杰采取了行动。他说，我知道这样的事情，我要把使女给我丈夫，让他生孩子，然后我就领养孩子，使我的家建立。完全和当年萨拉使用夏甲时的语言一样，我要建立我的家。拉杰学习列祖的榜样，但那却不是一个好榜样。我们就知道，夏甲使亚伯拉罕的家产生巨大矛盾，但拉杰还是坚持要这么干。四至八节，拉杰就把他的使女披拉给丈夫为妾，雅各便与他同房，披拉就怀孕，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。拉杰说，神伸了我的冤，也听了我的声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因此给他起名叫但，就是伸冤的意思。拉杰的使女披拉又怀孕，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。这里的语言看上去很奇怪，但本来意思是审判或判断，拉杰不是说神审判我，而是说神为我伸冤，认为我做的对，他给了我一个儿子。下一个孩子他起名叫相争，说我在姐姐的事情上与神摔跤赢了。这一语言我们稍后就会听到，那是雅各与天使摔跤，雅各说我与神摔跤赢了，又是完全一样的语言。然后经文斥责了他，拉杰说，我与我子子大大相争，并且得胜，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，就是相争的意思。雅各在整个过程里却一言不发。九至十一节，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，就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妾。利亚的使女希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，利亚说万幸，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，就是万幸的意思。十二至十三节，利亚的使女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。利亚说，我有福啊，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，于是给他起名叫亚舍，就是有福的意思。这里描写实际上就是比分拉开六比二。利亚说，拉杰啊，你赤脚也赶不上。利亚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得到了完全相同的结果，也从使女生了两个儿子。有意思的是，利亚也没提到神，给这两个儿子起名叫幸运和快乐。这使得拉杰多么伤心失望啊。你以为你与神摔跤，可是幸运和快乐这两个孩子很快会在你身边跑来跑去。拉杰意识让使女生孩子是不够的，他需要更多孩子， 他想要更多孩子。我们在这十三节里看到的是两个姐妹的争竞。苦读在拉结里面不断增加，他感到羞耻，因此寻求一个救赎者，但这个救赎者却无法给予。这一段结束时，拉结怀着开始时的苦读，没有答案。十四节往下，又是圣经里一段奇怪的经文，从不孕到谦卑。割麦子的时候，犹便往田里去寻见蜂茄，拿来给他母亲利亚。拉结对利亚说，请你把你儿子的蜂茄给我些。拉结又开始找其他可以救他的东西，这回是蜂茄。接着利亚向我们显露出他的一面，因着拉结，他已经被从丈夫的床上隔开了。拉结看出了问题，利亚想要丈夫的爱，就和利亚做起生意来了。这下子我们可以知道，拉结控制着婚床，他说了算。十五节，利亚说，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？你又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吗？拉结说，为你儿子的蜂茄，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。这是何等伤风败俗、骇人听闻的婚姻故事。你可以从中看出这个家庭的内部关系。为什么利亚在生了四个孩子后不再生了？我们会看到，不是她身体不难怀孕，而是雅各完全冷落了她。家里拉结说了算。拉结不是第一个妻子，也不是第一个母亲，但她在家里却是老大，这个位置就是她的身份。利亚不得不走出去，痛苦地告诉丈夫，我已经把你雇下了，今晚你必须跟我进来。这实在是令人厌恶而又可悲的情景。十六节，到了晚上，雅各从田里回来，利亚出来迎接他，说，你要与我同寝，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蜂茄把你雇下了。那一夜，雅各就与他同寝。十七至十八节，神应允了利亚，他就怀孕，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。利亚说，神给了我价值，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，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加，就是价值的意思。注：普牧师说，利亚给这个孩子起名叫，原文是公价，但和和本译作价值，或许是出于雅观，一生都带着这个名字，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这夜，雅各进了利亚的帐篷，他是被雇的，他在拉班家就是被雇用的。十九节，利亚又怀孕，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。作为一个二等妻子，她生了六个儿子，家里一个八个孩子。而拉结只有两个。有些解经家说，拉结生的孩子是在三年之后。我们注意到，不是通过蜂茄，而是神的大能，三个行动，他顾念、应允，使他能生育拉结，给孩子起名叫约瑟。我们以后会做详细解释约瑟这个名字的意义。22至23节，神顾念拉结，应允了他，使他能生育。拉结怀孕生子，说，神除去了我的羞耻，就给他起名叫约瑟，就是增添的意思。意思说，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。拉结的第一个宣告，也被称为孩子的第一个名字是，神家赐给他的，神除去了我的耻辱，加添一个儿子给我。让我来问一下，为什么是现在？神为什么决定现在赐给拉结儿子？拉结没有孩子这件事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现在神突然怜悯他。首先，很明显拉结有了一定的改变。请注意前面所发生的事情，当他把雅各让给利亚的时候，他是在把自己所有的都给了出去，他自己什么也没了。雅各是拉结的一切，在家里拉结比利亚大。把雅各给予利亚，这样利亚不可避免的会有更多孩子，这会给拉结带来更多的羞辱。但是他终于放弃了那使得他比利亚大的，找到他生活意义的。经文没有告诉我们拉结开始向神哭求，但这里经文的确告诉我们，神垂听了22节，说应允了他。 就在这段经文中间的某个时间，拉杰把他的注意力从雅各身上离开，转回到那位能够提供的神身上，他已经不再把一切希望都放在雅各这个拯救者身上，他向神祷告哭求，神垂听了他的祷告，应允了他。他从那位不能满足他需要的功能性拯救者身上，转到了那位全能的、唯一能够除掉他羞耻与不孕咒诅的神那里。早前他对雅各说，你给我孩子，不然的话我就死了。雅各的反应是，我已经有了孩子，所有问题不在我。我们也一样，不断地在做这样的事情。当我们发现自己缺乏、羞耻，我们要么转向那位全能的神那里找到我们所需要的，要么我们去寻找那永远不能拯救的东西那里。神因着拉杰的改变，放弃自己的丈夫，谦卑下来，放弃家里第一夫人的地位，最后转向神，神垂听了他的祷告。请注意，神是如何回应他的祷告的，除去他的羞耻，赐给他孩子，拉杰以羞辱换成了儿子。这就是福音，听上去虽然不像，但事实的确是。不孕是什么？不仅是没有孩子，还是咒诅、羞耻、无生命。当神赐给他儿子的时候，赐给了他祝福、荣誉、生命。这正是福音的交换，神拿掉那我们因着罪所应得的羞耻、咒诅，在主耶稣里赐给我们以前我们没有的生命、祝福、荣誉。这交换就是咒诅成为祝福，羞耻成为荣誉。弟兄姐妹们，无论今天你信靠的是什么，只要不是创造主，那就不会也不能拯救。你看，我们都在这段经文里，我们经文里一样，因着人堕落，我们缺乏、嫉妒、愤怒、诡诈，想要得到他们，但得到的都是不能拯救的、假的，看上去有点希望，但永远不能真正满足我们的需要。福音告诉我们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这位救主基督，愿他把你的羞辱换成荣耀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